小说剧舞者，根据海岩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
第38集。
君君报考北京的一所大学被录取了，经过周欣的同意，李师傅父女俩又回到了三号院。高淳和李师傅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在一起吃了午饭，正在饭后闲谈的时候，屋子里的电话响了。电话是周欣从意大利打过来的。
喂，高淳，你好吗？北京现在是中午吧？你上午出去晒太阳没有？
啊，我们今天上午出去了。君君今天是第一天入学报到。
呀，君君今天报到啊？那你带我跟李师傅他们祝贺一下。
还有更好的事情，我可以自己行走了。
啊，真的吗？太好了。在哪里治疗的？
金奎每一个星期都带我去看中医，那中医还真是管用。这些我没告诉光明医院的刘大夫他们，怕他们不让我吃中药。
电话那边突然没有了声音，过了一会儿才听到周欣说：
高淳啊，你现在可以走路了，这是好事情，但我们不是医生，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的，所以我建议你啊，最好还是跟刘大夫说一下吧，他们对你的情况最了解了。让刘大夫看看中医开的方子，看看治疗方案会不会有什么冲突。你说呢？
好，你说的有道理，我接受。
高淳能痛快地接受意见，令周欣感到很开心。周欣兴奋地对高淳说：
高淳，画展啊进行得很顺利，很快就要结束了。你告诉君君，我啊会在国外给他买一件很好的礼物回去时送给他，祝贺他考上大学。
高淳把周欣的话告诉了君君和李师傅，君君听了高兴得一下子跳得老高，李师傅笑得更是合不拢嘴儿。李师傅在这边如此高兴，却没有料到为了英语差了2分的君君能如愿考上商贸大学而为他付了一笔特殊费用的孙姐，此时已经瞄上了他。就在君君入学的第二天，李师傅在一家五金商店的门口遇上了那张永远一个表情或者永远没有表情的面孔。
哦，孙小姐，是您呐。
李先生，你女儿的学上得还好吧？
哦，还好，还好。
李师傅见到孙姐，总是不免心生畏惧，不仅是因为对方的语言，还因为对方的相貌。
李先生，我们到附近去坐一坐怎么样？
哎，好好，坐一坐，坐一坐。
就像铁锯遇到了磁石，狐狸遇上了猎人，李师傅乖乖地跟着孙姐上了停在路边的一辆车。孙姐是李师傅为了君君考学的事经一位朋友介绍而认识的，可是在君君的事情上，与其说是李师傅求他，倒不如说是他求李师傅。孙姐的热情令李师傅不仅感动而且不安。他们在离五金商店不远处的一家客人稀少的小吃店坐了下来。孙姐的说话方式与她的相貌相同，阴冷干脆，开门见山。
李先生，咱们不是头一次打交道了，你应该知道我是一个很实在的人。实在人今天要跟你说句实在话了。我最近有点困难， 李先生，你也帮我个忙吧。
李师傅的舌头立刻有些发紧。
哎呦，我哪有本事帮孙小姐的忙啊？
有啊，把上次我为你女儿上学付的钱还给我，就算帮了。
那钱当时不是没说非得什么时候还吗？还我肯定会还的。
没说什么时候还，就是随时都可以还呀。既然你也说了肯定还，那就现在还吧。我现在有事急用。
现在我一时拿不出来。
我知道你拿不出，你要是能拿得出，当初也不会让我付了。你拿不出，你可以借去呀。我给你付的那笔钱我也拿不出，我也是找人借来的。
您有地方借，我在北京人生地不熟，一时也没个地方去借呀。
李师傅始终陪着笑脸，而孙姐却始终一脸严肃。
你有地方借？你住那么大一个院子，你能没地方借吗？你到北京十七八县问问去，北京有几个人能住你们那么大的院子？
哎呀，那是人家的院子，我是给人家打工的，我不可能跟人家去借。
找谁去借是你的事，我只是给你提个醒罢了。
哎呀，孙小姐，您看，这钱我肯定认账，您再容我一段时间好不好？你再让我想想办法好不好？
孙姐看来今天并没打算立刻拿钱，她想说的话都说了，便见好就收。
好吧，你去想想办法吧。今天一天，明天一天，我等你回信。后天你不还钱，我就不劳驾你了，我自己上商贸大学找你女儿去。反正现在都有专业的讨债公司了，那些专业的商业追债师你见识过吗？不打人，不骂人，专门跟你女儿讲道理，讲一天讲不通，讲两天，两天讲不通，讲三天。反正他们那儿工作就是死皮赖脸耗时间，看谁耗得起谁。
李师傅一听立刻急了。
我女儿又不知道这个事，你们找她干什么？而且她一个女孩子，你让人到学校找她，万一让她老师同学知道了，这影响太不好了。这影响
追账就是要造成影响，不然谁怕？你女儿是这笔钱的受益者，她有知情权，她不还钱就得丢面子，让老师同学也都知道知道。他能考上这个学校，这个专业，那可是花了钱的。
李师傅听了，立刻露出委屈的面容。
哎呀，其实啊，按我女儿的分数，不花钱也一样能考上这个学校的这个专业，这我都打听了。你找的那个公司，拿了钱到底办没办事，谁也说不清楚。
孙姐听李师傅这样说，立刻就站起身来。
李先生要是这样说，那咱们就免谈了，再见吧，咱们后会有期。
孙姐说着拂袖就走，把李师傅一个人留在了桌前。李师傅想用软话挽留他，嘴又慢了半拍，孙姐推开店门一下子就消失了。李师傅并没有追赶，他呆坐在桌前，已经乱了方寸。当天晚上，李师傅找了金奎， 但他敲了半天门，屋里也没有人应声。他扒着窗缝看了半天，见里面漆黑无影，便疑惑地往回走。走到院子之间的穿堂时，才注意到高纯卧室的后窗帘里隐隐露出幽黄的灯光，随着灯光一同泄露出来的是亲亲热热的说笑声。李师傅听得有点愣神儿，他猜不出天已经这么晚了，高纯为什么还不睡，也猜不出金奎此时为什么还留在高纯的屋里。李师傅动了一夜的脑筋，思来想去，现在唯一能够救他的就只有高纯了。他知道他必须赶在周鑫回国之前从高纯的存折里拿到他要的数目，而周鑫留下的那张存折现在控制在金奎的手中。第二天早上在厨房里一起做早饭的时候，他向金奎开了口：
哎呀，这事儿你叫我怎么说呢？金奎，你都知道，这几年我最大的心思就是让君君上学。为了君君上学。
君君不是已经上学了吗？
是上学了。可是为了君君上学，我和高纯的师娘背了一身的债，现在人家逼债上门来了，我老婆昨晚儿都不想活了。他想用治病的钱去还这笔账，想用自己的命去顶这笔债，可问题是想顶也顶不起呀。哎呀，我们这种人命不值几个钱的。
金奎有些听明白了，他犹豫了一下问：
你们到底借多少钱呀？
三万。
你什么时候借的？怎么借了这么多的钱？
金奎疑惑地看着李师傅。李师傅叹了口气：
哎呀，君君上学前借的，当时啊，我
高纯不是出过君君的学费了吗？你们怎么又借了这么多？
可当时我们君君的分数不高，他报了商贸大学，而且是商贸英语，考这个学校这个专业的人太多了，我怕君君被人挤下来，就。
这回金奎是彻底明白了。
那你到底跟谁借的钱？
跟我过去认识的一个朋友借的。
金奎不说话了，眼下他实在是有些为难了。
金奎啊，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只有你和高纯能帮我了。
李师傅望着金奎，露出一脸的愁苦。
哎，我过去是高纯的师傅，师傅这点情面开口求他，估计他肯定帮的。何况他和我们家君君一直感情不错，可毕竟高纯已经帮了我不少了，我再开口有点过意不去了。所以啊，我想先让你帮我出出主意。哎，而且周鑫不在的时候，高纯的钱也是由你管着。我听说高纯的爸爸给高纯留了2亿，那我这点小钱对高纯来说是九牛一毛的事情。
你是想跟高纯借钱？
金奎诧异地看着他。
你觉得行吗？
李师傅反倒反问他。
我觉得还是得和周鑫说一下吧，这么大的数。
李师傅一听就急了。
哎，周鑫在国外不是说什么欧洲巡回展览吗？欧洲那么大，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打个电话吧，要不欧洲现在这会儿应该是晚上，可以说不清楚啊。
李师傅见金奎有些为难，便赶紧说：
哎，金奎，你和高纯感情一直很好，你现在又这么尽心尽力照顾他，要不 你以你的名义向高纯借3万块钱，就说你家里有急用。哎，你借，高纯肯定不会要你还的。
这可不行，我怎么能办这样的事儿呢？
金奎马上给否决了。李师傅见了又赶紧说，
哎，我只是随便一说，哪能让你为难呢？这个钱是我用的，我肯定还你。我还不上，君君来还。哎，咱们签个借条或者立个协议，我和君君都签上字。君君学的是商贸英语，将来跟外国人做商贸赚钱还不容易吗？你不相信我，还不相信君君吗？哎呀，金奎，这可是涉及到君君今后的大事，你可一定要帮我们呐。
话说到这个份上，金奎也实在不好再说什么了。
好吧，那我试试看。
第二天早上吃饭的时候，金奎有些心不在焉，高纯见了便问他，
金奎，你怎么了？好像有心事。
没怎么，就是
怎么了？吞吞吐吐的，有什么事就说。
金奎看着高纯那关切的眼神，鼓了鼓勇气说，
李师傅他昨晚找我了，他遇到了点难事儿。他想求你，又不好开口和你说。他前一阵儿为君君考大学选专业的事儿借了3万块钱，现在人家要他马上还钱，他一时凑不出来，所以就和我说了，让我替他。可是我。
金奎吃力地把话说完，高纯听罢却笑了。
一共借了多少钱？
他说是3万。
三万。
高纯想了想，点点头。
3万是吗？可以吧？那存折里还有多少钱？够吗？你明天取出来给他吧。
好。
金奎答应完，又犹豫了。
要不要打电话问问周鑫？他走前交代过我，日常开销之外的花钱，一定要我请示他的。
好，那你就打个电话和他说一声。他现在在法国这会儿几点？
应该是白天吧。
金奎用高纯屋里的电话拨了周鑫的手机，手机很顺利地接通了。金奎问高纯，
你跟他说。
高纯笑了笑，
你说吧。
金奎把李师傅要借钱的事跟周鑫说了一下，周鑫问他，
他要借多少钱？
3万。
周鑫在电话里犹豫了一下，果断地回答，
不行，你一定要告诉高纯，这事儿千万不能同意。李师傅家的人病危病重，或者吃不上饭了，高纯可以救急。他为君君选学校、选专业、跑关系，也要高纯出钱，而且开口就要3万，这太不合情理了。这天下父母，谁不望子成龙啊？可连有经济条件的父母也不一定都花3万块钱为孩子去选专业呀。我也上过大学，我妈也没给我花过这种钱呀。这种事儿我们可不能答应，你一定要跟高纯去说。要不你让他接电话，我跟他说。
金奎皱着眉头把电话给了高纯。周鑫在电话里再次重复了他的意见，高纯呜呜地听着，没有做任何反驳。挂掉电话以后，他的情绪变得沉闷起来， 金奎见了，没有多说什么，赶紧出去了。金奎走出高淳的房间不久，便看见了在门外前廊处等着的李师傅。此时，在他的脚下扔着几个刚刚抽完的烟头。见金奎出来，李师傅赶紧迎了上去。金奎轻叹了一声，尽量把口气放缓和说：“
李师傅，高淳刚才打电话和周鑫商量了一下，因为你要借的钱数目比较大，所以他们觉得你和你爱人还有君君，如果发生了什么特别的急事儿，他们肯定帮忙。但是为了给君君找更好的专业花这么多钱，他们感觉由他们来替你付这笔费用不大好。他们觉得……”
金奎不知道该怎样传达这个结果，怎样使李师傅的脸上不至于太难堪，也不会因此对高淳产生怨恨，但他还是看到了李师傅的失望和不满。听完金奎的话，李师傅拿出一支烟叼在嘴上，过了一会儿又拿了下来，他扭头便走了。金奎回到高淳的屋里时，高淳正有些不开心。见金奎进来，高淳神情不快地问他：“
你跟李师傅怎么说的？”“
我就说数目太大了，又不是生活和治病急用的，事前也没打招呼，所以替他还这笔钱有点困难。”
高淳叹了口气又问：“
那李师傅怎么说？”“
李师傅他没说什么，就说他再想想办法。”
高淳重重地叹了口气：“
唉，他能有什么办法呢？”
第二天早上，商贸大学的教学楼前突然来了几个人，他们是专门来堵君君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舞者》。